在小美的床前娓娓细说了大半夜，千哄万哄，好不容易把她安抚停当。一看时间已是凌晨一点，杨丽只觉得疲惫不堪，连呼吸的力气都快没有了。趁护士不注意，她偷了小美床上的被单裹着，来到走廊的长椅上躺下，但是却睡不着了，好像是掉了一样东西，又想不起来掉了什么。杨丽开始慢慢的回放这焦头烂额、千头万绪的一天。攀岩墙像是一块掉在眼前的骨头，驱使他像条狗似的跑来跑去，居然无意中还撞上了五节。那已经不是以前的五节了，谁能想到浪荡子五节会突然困在一个孩子的手里。他不是一心只想品尝各色城市女人的吗？再也别想在五节面前提起永丽，或是在永丽面前提起五节了。从最后的情形来看，他们俩似乎一言不合闹翻了。到达那个基地之前，路上他和永丽说了些什么呢？啊，圆圆。杨丽忽然坐起来，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呢？圆圆的寿衣梦看来要破在永丽的手里了。嗨，圆圆呢，圆圆，你为什么就不肯忍耐着点儿呢？为什么要急着去找人帮自己说话呢？为什么找的人偏偏又是永丽的弟弟？你可真是倒霉透顶，十万分之一的不幸概率都被你抢到了。得马上告诉圆圆这个消息。他几步跨到卫生间，摸出了手机。圆圆关机了，他才知道居然他是关了手机睡觉的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杨丽就编造好了个理由跑出了医院，直奔圆圆那边。无论如何，这应该是他最急需的消息。屋里边堆着几个蛇皮袋，似乎在打包。圆圆看他的眼神很是冷漠，圆圆看上去好像一夜没睡。哎，你这是干嘛？又要搬家啊？圆圆没吱声，把一包衣服重重地砸进了蛇皮袋里。哎，我听到了一个消息，是特意赶过来告诉你的。
什么消息？兽医成真的消息吗？如果不是，你就给我闭嘴。
那个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真的？
我那次看到的那个男的，
是他的弟弟。
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吗？你有这个资格吗？我托你办事，为你出谋划策，从里到外的满足你，结果倒变成了我千方百计的为你铺好了一条路。我不恨你，我只恨我自己不是个男人。我要是个男人，就用不着你了。我也可以直接去约他攀岩，说不定还能攀到他床上去。
我可没上他的床。
杨丽觉得那声音简直不是自己发出来的，又干又涩，还打着抖。
眼看事情就要成功了，你别他妈的狡辩了，识相点就别他妈吭声，惹急了我就一刀把你砍了，那怎么样？
杨丽只好住嘴，看着圆圆气呼呼地收拾东西。一只大纸箱，因为里面塞满了冬衣，有点收不拢口。杨丽过去搭了一把，圆圆倏地跳开，一脚踢在了他腿上。
滚你妈的蛋！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！我算是明白了，答应帮我忙，只不过是个幌子，拿着他在我这里占便宜，你还不如那个人呢。至少人家立即就有行动，就算是不成功，也比你这个只靠忽悠在我这里占便宜的王八蛋要强。算我没眼力，居然把那么重要的计划托付给你。托付给什么人都比托付给你强。你算什么啊？你除了有个那个，你还有什么？当初叫你去找他的时候，你一听就高兴的充血了吧？都是我的错，我的眼睛叫癞蛤蟆给尿了。不过你给我记好了，我没那么好打垮，因为我的脑子够用。我倒是有点担心你，就凭你一个人能在他面前周旋几天？不是我给你一步梯子，你连给他舔脚你都够不上。
杨丽顾不得他的谩骂，急吼吼地问你到底是要去哪儿？
你管得着吗？今生今世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。
不管怎么样，请你告诉我你要去哪里。
哼，我没法告诉你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唯一可以告诉你的是，我会好好活着，我还有好多计划。
这些行李你要搬到哪儿？
我来帮你。话音刚落，有人敲门。一个穿着蓝色工装裤的男人走了进来，轻松地拽过两只，一只扛在肩头，一只夹在腋下，下楼去了。一阵悉悉嗦嗦的响声，不一会儿，圆圆又从卫生间拖出了一只小蛇皮袋来，蓝色工装又上来了，这一回他带上了全部的行李。圆圆突然伸手搭在了蓝色工装的肩上，面无表情。
在下面等我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是什么人？
哼，看不懂吗？
圆圆拎起了自己的小包。
总得有人帮我拿行李，对不对？那么重，我一个人怎么行？
杨丽还想说什么，但是他被圆圆冷冰冰的眼神击退了。那不是生气，也不是愤怒，而是令人脊背直冷的陌生。经历过了那么多之后，他们之间好像是突然被格式化了，一切重新回到一片空白。电话响了，是永利。
你老婆还有多久才能出院？那个饲养员的空缺我可以给她保留三天，你们商量商量给我回话。
天哪，
居然他把这个事情给忘了。杨丽定在那里动弹不得。圆圆站在门边嘲讽地看着他。
是他吗？他又在传唤你了。去吧，别让他等急了。
要不要告诉小美这个消息呢？又从哪里说起呢？
杨丽一点都不振奋，这个消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，好像还有点不仁不义。虽然辞掉圆圆的决定与他无关。杨丽在楼梯口停了下来，把整个事件捋清楚了，再进病房。一个病友的家属过来对他说，你老婆叫你进去。他忘了门边有道玻璃隔断，小美躺在床上，刚好可以看见她的脑袋。
昨天说走就走，你今天要不敢见我，你到底搞什么名堂？
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
小美一问，她反倒不得不说了，支支吾吾说了一大堆，才说出了自己真正的担忧。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个机会。
小美一动不动地看着他，就好像是在检验消息的真假。突然一掀被子，
这个还用想吗？你个傻瓜，当然要去，这么好的机会。
你要想清楚，那只是个饲养员而已，工资也不会太高。
开什么玩笑，那可是正规单位啊，环境那么好，将来我天天带着孩子去动物园，连门票都不用买。
你别忘了，你现在还在卧床保胎，人家是叫你三天之内报到，那三天你能下床吗？
那你让我想想。
小美闭上了眼睛，拉过被子蒙住了头。杨丽就坐在边上看着她想。平躺下来时，小美的肚子圆鼓鼓的，像座山。小美说一定是男孩，杨丽却希望是个女孩。一般来说，女孩只要长得好一点，就可以嫁个比自己混得好的，男孩最多也只能娶个跟自己差不多的，不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。趁小美思考的功夫，杨丽来到护士办公室，她想听听医生怎么说。
绝对不能出院啊，你老婆是典型的胎盘前置，随时随地都有大出血的危险，叫你们在医院保胎，就是因为在医院抢救起来比较方便。如果是在家里或者外面什么地方发生了大出血的话，往往来不及送到医院，大人和小孩都有生命危险。
杨丽听了立即坚定起来，这个机会不要也罢。刚一回到病房，小美就大声冲她嚷嚷，
我想好了。
她的脸色微微有些发红，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刚刚被被子憋出来的。
这个孩子我不要了，工作搞好了害怕没有机会生孩子，我们明年可以再生，也可以以后再生，现在高龄产妇多的是，我们这么年轻完全可以再等一等。你去跟医生说，我们商量好了决定引产。
你疯了？就为了一个饲养员？
说到底，那跟在农村喂猪没什么区别。哎，你还是当过老师的人呢，你这点区别都看不出来？动物园饲养员，那是有劳动合同的，还有很多福利待遇。我打工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签过一次合同，都是老板直接从口袋里掏出现金给我，干几天给几天的钱。连我名字都叫不出来，我一直都没跟你说过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跟一个什么单位签一份合同，能有一张像模像样的工资表，那表上面写明好多个细项目，说还有扣除项，最后还有个总计什么的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扣除项目越多老了就越受益。对我来说这样的机会不多，难得碰上一个，我拼上了命也要抓住。你不要拦我，我一定会再给你生个大胖小子的。我妈以前找人给我算过命，我的命里有三个孩子，有两男一女呢。
要是饲养员做不好，人家一样可以跟你解除劳动合同。
那怎么能干不好呢？就像你说的，那不就跟喂猪差不多吗？我就是在喂猪长大的，我又不笨也不懒，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工作做得好好的，谁都挑不出我的毛病。
孩子都会踢人了。
哎呦，你听我说，医生也说过了，不排除最终还是要有做引产的可能嘛。那万一下边流的太多，孩子生下来缺胳膊少腿呢，那脑子受损呢，那才是一辈子大麻烦呢。
你要想好，遭罪的是你。
我也怕遭罪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个十足的把握呀，万一要是运气不好呢？
你再想想，不过是个饲养员而已。
我不用再想了，事情又没发生在你身上，你理解不了。你别忘了我们是怎么住到医院来的，去了动物园就不会有人再歧视我是个捡垃圾的。再说那全是动物，动物不会像人那样看眼色。你去找医生。
小美主意已定，医生也没有办法，立即申请，很快得到批准，马上进入术前准备。中间小美叮嘱杨丽，叫她抽空跟动物园那边联系，问明她3天后去哪里报到，找谁报到。杨丽慌忙中拿起电话，刚刚调出永丽的号码，手指头在空中就僵住了。那几个阿拉伯数字，那几个汉字，就像是某种密码，正静静地向他传递一个威严的声音。
又在上班时间给我打电话，谁给你这个权利的？
护士惊奇地问小美。
3天之内你就工作了吗？不说休息1个月，至少也得休息半个月吧。
哎呀，我们可没那个福气。
什么你们我们呀，不都是劳动女人吗？引产跟生孩子一样，也要坐月子的，你不休息好会降低体质的。
哎，没有办法，我们没那么好的命。
护士做完了他分内的事走掉了。小美开始默默地流泪，眼角扫到一旁呆立的杨丽，悲伤马上有了转移对象。
杨丽，你真是没用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那个消息？你为什么不早不晚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？我这次要是落下什么毛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。
杨丽打起精神跟他开玩笑，要是没落下毛病呢，那你准备怎么放过我？是跟我离婚？小美一听，嗷的一声大哭起来。一切就绪，小美也折腾够了，闭上眼睛睡了过去，也许是装睡。杨丽来到外面，大肚子们一律扶着后腰在慢慢的踱步，男人们百无聊赖地跟在后面，马上就会有个小肉团抱在他们手上了吧。他们会给那小肉团买纸尿裤，买奶粉，买小被子，买小推车，五颜六色叮当作响的小玩具。他们的家里会飘起给产妇下奶的肉汤的味道，奶水的味道，婴儿尿布的味道。杨丽曾经是那么担心，那老鼠洞根本装不下那一切，会不会是自己的担心所致？因为他日夜忧虑，这忧虑就慢慢的变成了恶毒的咒怨。孩子在娘肚里感觉到了，就说：好，你不欢迎我来，那我不来就是了，我不认你这个爸爸，也不认你这个妈妈，我去死好了。
杨丽快步回到病房，小美还在睡，她把手轻轻地搭在小美的肚子上，
等了好久，也没有一点动静，仿佛看到那孩子绝望地缩在阴暗的子宫的一角，隔着厚厚的肚皮，阴沉沉地看着她。他低下了头去，久久不敢抬起来。小美醒了，看看杨丽的手，明白了她心里在想什么，叹了口气：
哎，别放不下了，今天一直没动过，也许我们做了个正确的选择。 你看看我这些天流了多少血，都是大块大块的，就像那猪窑子，说不定已经不行了。
医生可没这样说。
那医生会咋样说？他们只知道叫你去做 B 超，做 B 超有时候也骗人呢。好多人都被 B 超骗过，又说孩子脑袋小的，又说孩子没有胳膊腿的，劝人家引产，结果出来一看，啥都不缺，那啥都是好好的。
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
我们这么做，也是对孩子负责任。我没有别的什么想法，只是想为他出生，尽量创造一个体面一点的环境。你看看我们现在住的，我要是那个窝里爬进爬出，人家会怎么看他？想一想都受不了。
那饲养员又有多体面呢？
不是饲养员有多体面，是饲养员给了我勇气。有了这份工作，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去租个房子。我一直没告诉你，不是我舍不得钱去租房，是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一个捡废品的，人家担心会把废品带到他家里去。
好吧，别再说了。你想吃点什么？我去给你买。